第92回，刘伶吴楚君即位，献长安逆贼四兄。词曰：西土忽来大驾，朔方顿要前世。共言人事随天意，极难起至亲。独恨亲抛骨肉，至教病受战顿。全间女宠多疑惑，不止自家门。又调乌夜啼，国家当太平有道之时。朝廷之上，既能君君臣臣，则宫闱之间自然父父子子。由是从一本之亲，退而至于九族之众，凡属天皇，无不安享尊荣，共被一人躲叙之德。刘吉既衰，为君者不能正其身，为臣者专务获其主，因而内宠太甚，外口滋生。一旦变起仓促，遂至流离波迁。由幸天命未改，人心未去，天子虽不免蒙尘，楚君却已得见坐。然而世事已成，仓皇内缠，毕竟受者不能正其中，受者不能正其始，何况事当危迫，匆匆出奔，宗庙社稷都不复顾，其所顾恋不舍者，唯是一二必姓之人。其余骨肉至栖居，弃之如遗，遂使王孙公子都至飘零，玉叶金枝悉遭枪贼，如唐朝天宝末年之事，真思之痛心，言之发指者也。且说玄宗驾至马嵬，众将诛杀杨国忠及韩国二夫人，玄宗没奈何，只得把杨妃赐死。陈元李方才曰：“斥众军，请旨起行。”众人以杨国忠部下将力聚在蜀中，不肯西行，或请往合拢，或请往太原，或请复还京师，众论纷纷不一。玄宗意再入蜀，却又恐服众人之意，只顾低头沉吟，不及明言所向。唯恶奏道：“太原合拢，俱非驻避之地，若还京师，必须有御贼之备。今士马甚少，未易为计。以臣愚见，不知且至扶风，徐图禁止。”玄宗闻言首肯，命以此意传谕众人，众皆从命，即日从马嵬发驾起行。即临行之时，有许多百姓父老遮道挽留，纷纷攘攘，都道：“
宫阙是陛下家居，陵寝是陛下坟墓，今日舍此，将欲何往？”
玄宗用好言抚慰，一面宣谕，一面前行，百姓却越聚的多了。玄宗乃命太子于车驾之后，欲止众百姓。于是众百姓拥住太子的马，说道：“
皇爷既不肯留驾，我等愿率子弟从太子东向去破贼，保全长安。”
太子道：“
至尊冒危而行，我为子者，岂忍一日暂离左右？”
众百姓道：“
若皇太子与至尊多往蜀中去了，中原百姓谁为之主？”
太子道：“
尔等众百姓急欲留我，奈何尚未面辞，亦须还白至尊，更禀禁止。”
说罢策马欲行，却被众百姓簇拥住了，不得行动。那时太子之子广平王处、建宁王谭俱乘马随后。此二王都是极有智勇的，当下建宁王见人情如此，乃前执太子之安进谏道：“
逆贼犯阙，四海分崩，不因人情，何以心腹？今殿下若从至尊入蜀，倘贼兵稍绝栈道，则中原土地拱手受贼，人情既离，岂能复合？他日虽欲复至此，不可得已。为今之计，不如收集西北守边之兵，召郭子仪、李光弼于河北，与之并为东讨逆贼，克复二京，削平四海，扫除宫禁，以迎至尊，使社稷危而复安，宗庙毁而复存，此岂非孝之大者？何必图事区区温卿定省之文，唯而女子之目恋乎？”
广平王亦从旁赞言道：“人心不可失，谭之言甚善，愿殿下审思之。” 东宫侍卫李辅国至皇太子马前叩首请留，众百姓又喧呼不止。太子乃使广平王处持马往驾前起奏，请旨定夺。此时玄宗方执佩停车以待太子，久不见至，正欲使人侦探，恰好广平王来见驾，具述百姓遮留之状。玄宗道：“人心如此，即是天意。朕不使焚掘便桥，欲与百姓同奔，正为人心不可失耳。今人心属太子，是朕之幸也。”遂命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旧马匹分与太子，且传谕将士云：“太子仁孝，可奉宗庙，汝等宜善辅之。”又传与太子道：“西北诸部落无辅之粟后，今必得其用，汝免图之，无极当传位于汝也。”太子闻诏，西向浩气。广平王吉宣谕众百姓道：“太子已奉诏留后辅尔等。”于是众百姓都呼万岁，欢然而散。太子既留，莫知所事。李辅国道：“日已晏矣，此地非可久住，今众议将欲往何处？”众皆莫对。建宁王道：“殿下昔日曾为朔方节度使，彼处将历岁时至起，谈略识其姓名。今合拢之众多败降于贼，其父兄子弟多在贼中，恐生异志。”朔方道尽，是马全胜，河西行军司马裴冕在彼，此人乃衣冠名旅，必无二心，可往救之，徐图大举。贼出入长安，魏侠训得，乘此即行，乃为上策。众皆以为然，遂向朔方一路而行。至渭水之滨，遇着潼关来的败残人马，误认为贼兵，与之厮杀，死伤甚重。即收据于足，欲渡渭水，苦无舟楫，乃择水浅之处，策马涉水而渡。不足无马者，都涕泣而返。太子至新平，连夜驰300余里，士卒器械失亡过半，所存军众不过数百而已。正是：“从来太子看监国，若使行军号辅军，此日留离国难守，无军可抚愧楚军。”话分两头。且说玄宗既留下太子，车驾向西而进，来至岐山，俄传贼兵前锋将到。玄宗催攒众军星夜驰至扶风郡宿歇。众士卒因连日饥疲，都前怀去救之志，流言平心，语多不逊。陈元礼不能挟制，玄宗甚以为忧。秦伯真奏道：“众心汹汹之际，非可以威屈势迫，当以情义感动之。”玄宗然其说。事成，都守陈贡常立春采10万余匹至扶风。玄宗命陈列于庭，召众将士入至庭下，亲自临轩轩谕道：“朕年来昏茂，任托失人，以致逆贼作乱，事甚披昌，不得不暂避其锋。卿等仓促从行，不及别父母妻子，跋涉至此，劳苦已极，此由朕正之不得所致，心甚愧之。今将入蜀，道路阻长，人马疲瘁，远行不易，卿等可各自还家，朕自与子孙及中关内人辈勉励前往。今日与卿等别，可共分此春采，以助资粮，归见父母妻子及长安父老，为朕致意，幸好自爱，无烦相念也。”言罢涕泪沾襟。众人闻言伤感，亦都涕泣，叩头奏道：“臣等死生愿从陛下，不敢有二。”玄宗亦挥泪不止，良久起身入内，游回顾众人道：“去留听清，不忍相强。”秦国模在后宣言道：“天子仁爱如此，众心岂不知感？”于是众人大哭而出。玄宗命陈元礼将春采尽数给赏于君上， 刘言自此顿息。正是，三军一时呼欲变，谁说微遵命必见？不用势迫与行屈，人心入人心可转。军心既定，玄宗即于次日起驾，望蜀中进发。行至河池地方，蜀郡长使崔元前来迎驾，且说蜀上锋刃，夹士全备。玄宗欢喜，即令于驾前为引导。既入蜀境，路过一大桥，玄宗问是何桥，崔元道：“此名万里桥。”玄宗闻言，恍然点首道：“一行僧之言厌矣，朕可无忧矣。”“
你道什么一行僧之言？”“
原来唐朝有一神僧，法名一行，精通天文历法，曾造浑天一副举图，极为神妙。其数学与袁天罡、李淳风不相上下。玄宗常信东都，与他同登天宫四西楼，徘徊瞻眺，慨然发叹道：‘朕府有此山川，必得常享无余方好。’”因问一行道：“朕得中无祸患否？”一行道：“陛下游行万里，圣寿无疆。”玄宗当时闻此言，只道是祝颂之语，谁知今日远行西川，历过此桥，恰名万里，因想一行之言，至今始验，又想他说圣寿无疆，可知朕功无恙，所以心中欣喜，说道：“朕可无忧矣。”正是，万里桥名应远游，神僧庙宇好推求，信然圣寿还无量，珍重前途可免忧。当下玄宗催攒军士前行，不择一日，来至成都驻跸。其殿宇宫室与一切共御之物虽都草创，不甚齐整，却喜山川险峻，城郭顽固，贼分已远，且暂安居。只是眼前少了一个最宠爱的人，想起前日马嵬驿之事，时时悲叹。高力士再三宽解：“唯见素、唯恶、秦国魔、秦国真等俱上表请，即为讨贼之计。”玄宗降诏，以诸皇子分总节制，然都不及时出阵，特敕永王林冲山南东道、岭南、黔中、江南西道节度都使，以少府西监窦绍为知副，以长沙太守李宪为副都大使，即日同赴江陵坐镇。又诏以太子冲天下兵马大元帅，领朔方、河北、平卢节度都使，收复长安、洛阳。那知此诏未下之先，太子已正位为天子了。你道如何便正位为天子？原来太子当日渡过渭水，来到彭城，太守李遵出营，以衣粮奉献，置平梁月间木马，得几万匹，又召募得勇士三千余人，军士稍阵。时有朔方留后杜鸿渐、六城水陆运使魏少游、节度判官崔一、度支判官卢简金、坚持判官李涵等五人相与谋议道：“太子今在平凉，然平凉散地，非屯兵之所。灵武地方兵食顽富，若引请太子至此，北收诸城兵，西发合拢进齐，南向以定中原，此万事一时也。”谋议既定，李涵上兼于太子，且及朔方士马甲兵素帛军需之数已现。杜鸿渐、崔一亲王平凉，面起太子道：“
朔方乃天下进兵之处，今吐蕃请和，回纥内附，四方郡县俱坚守拒贼，以四兴复。殿下若置兵于灵武，移袭四方，收揽忠义，暗配长驱，逆贼不足图也。臣等已使魏少游、卢简金在彼弃置工事，整备资粮，专候殿下驾行。”
广平王、建宁王俱以两人之言为然，于是太子遂率众至灵武驻扎。过了数日，是河西司马裴冕奉召入为御史中丞，因至灵武参谒太子，乃与杜鸿渐等定议，上太子间请尊大驾发马为时，御及传位之命，早正大位， 以安人心。
太子不许道：“至尊方持驱盗徒，我何得擅袭尊位？”
裴冕等奏道：“
将士皆关中人，岂不日夜思归？其所以不但崎岖，远射杀塞者，亦即攀龙附凤，一见尺寸之功耳。若殿下守金而不达权，使人心一朝离散，大勋不可复及矣。愿即免训重情，为社稷计。”
太子犹未允许，兼凡五上方准所奏。天宝十五载秋七月，太子即位于灵武，是为肃宗皇帝。即改本年为至德元载，遥尊玄宗为上皇天帝，裴冕、杜鸿渐等俱加官进制。正欲表奉玄宗，恰好玄宗命太子为元帅的诏到了。肃宗那时方知玄宗车驾已驻避蜀中，随即遣使机表入蜀，将即位之事奏闻。玄宗览表喜道：“吾儿应天顺人，无更何忧。”遂下诏：“
自今张奏，俱改称太上皇。军国重事，先请皇帝旨，仍奏闻朕。四刻复两京之后，朕不遇事矣。”
又命文部侍郎平章事房棍与韦见素、秦国模、秦国珍机预测玉玺赴灵武传位，且欲诸臣不必复命，即留行在听新军任用。肃宗替其拜领册宝，供奉于别殿，
未敢即受。
正是宝位已先及，宝册然后传，授受原非物，只差在后先。后来宋儒多以肃宗未奉复命，俱自称尊，为是成威篡位，以子叛父。说便这等说，但危急存亡之时，欲维系人心，不得已而出此。况玄宗屡欲内禅传位之说，已曾宣之于口。今日肃宗灵武即位之事，只说隔尊前命，理由可恕，篡叛之说似乎太过。若论他差处，在即位之后宠毕章良帝，当军务孔总之际与之博戏取乐，此真可笑耳。
正是
若能不以为为乐，便是真心甘古人。然虽如此，即位可也，本年便改元，是真无负矣。若使此时叶侯李密早在左右，必不令其至此。后人有诗叹云：“灵武俱称尊，由日遭多故。本岁即改元，此举真大错。当时定策者，无能正其务。念彼李叶侯，多灾来和睦。”闲话少说，且说当日天子西狩，太子北行，那些时为何没有贼兵来追袭？原来安禄山不意车驾急出，借约潼关军事务的清静，贼将崔虔又顿兵观望，及车驾已出数日之后，禄山闻报，方遣其部将孙孝哲督兵入京。贼众既入京城，见左藏充盈，便争取财宝，日夜纵酒未乐。一面遣人往洛阳报捷，专候禄山到来，因此无暇遣兵追袭，所以车驾的安行入蜀，太子往朔方亦无阻于，此亦天意也。
正是
左藏不焚刘耳贼，遂叫今日免追兵。禄山至长安，闻马为兵变，杀了杨国忠，又闻杨妃赐死了韩国二夫人被杀，大哭道：“
杨国忠是该杀的，却如何又害我阿环姊妹？
我此来正欲与他们欢聚，今已绝望，此恨怎消？”
又想起其子安庆宗夫妇被朝廷赐死，一发愤怒，乃命孙孝哲大锁在京宗室皇亲，无论皇子皇孙、郡主县主及驸马郡马等国戚进行杀戮。又命将宗室男妇被杀者悉哭取其心，以祭安庆宗。禄山亲临社稷，那日于崇仁坊高挂锦帐，排下安庆宗的灵座，行刑贵子聚集众师，方待动手哭心。说也奇怪，一霎时天昏地暗，雷电交加，狂风大作， 桂子手中的刀都被狂风刮去成朵上插着，霹雳一声把安庆宗的灵位击得粉碎，锦帐竟被雷火焚烧。陆山大惧，向天叩头请罪，于是不敢设计，命将众尸一一埋葬。
正是治乱虽由天意，凶残大服天心，不意雷霆警戒，这番惨痛难尽。
看官听说前日玄宗出奔时，原要与众宗室皇亲同行的，因杨国忠见阻而止。今日众人尽遭屠戮，皆国忠害之也，此贼真死有余辜矣。
正是一言为大害，万寡不必辜。
当日众师虽免哭心之惨，然凡陆山平日所愿恶之人都被杀戮。
还道
李太白当日成罪骂我，今日若在此，定当杀之。
又凡杨国忠、高力士所亲信的人也都杀戮，朝官从驾而出者，其家眷在京亦都被杀。只有秦国魔、秦国真的家眷据先期远避，未遭其害。内侍边令城投降，以六宫所月奉献。
陆山遣人便搜个宫，搜到梅妃将彩屏的宫畔，或一腐败女人之尸，便错认梅妃已死，更不追求。
天幸梅妃不曾被贼人搜去，上皇归后因得团圆偕老。可笑杨妃于仓皇被难之时犹怀嫉妒，见祖天子不使梅妃同行，那只马嵬便起，自己的性命倒先断送了。
后人有诗云：自家姊妹要同行，天子嫔妃反叫气，马嵬具足而坚瞻，小杀当初空妒忌。
陆山下令，凡在京官员有不及来投顺者，悉皆处死。于是金兆尹崔光远、故相陈希烈与刑部尚书张军、太常卿张继等俱降于贼。那张军、张继乃燕国公张说之子也，张继又上帝女宁亲公主，身为国妻，世受国恩，名臣后裔，为一败坏家生遗志于此。
父爵燕国公，子是伪燕帝，辱没燕世家，可称难兄弟。
陆山以陈希烈、张继为相，乃以崔光远为金兆尹，其余朝事都受以伪官，其事甚斥。然贼将居粗猛贪暴，全无远略，即刻长安，志得意满，纵酒拦财，无复西出之意。
陆山一心恋范阳与东京，不喜居西京，正是
贪残恋土贼人态，忘窃燕皇圣武名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